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2月19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月18日22点，巴黎时间2月18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西班牙要求将犯罪台湾人引渡中国，台湾当局表示抗议。默克尔，西方应该与俄罗斯寻求扩大合作。柏林电影节，匈牙利爱情故事片《身体和灵魂》捧走金熊。试射北极星导弹又杀金正恩，中国怒火下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周六，巴黎共和国广场反警察暴力集会和平结束。巴塞罗那16万人上街游行，呼吁政府收留难民。法国殖民历史犯下反人类罪行，马克龙为争议发言辩护。不具争议，迪拜特朗普高尔夫俱乐部正式开张。乌克兰亲俄武装与政府军达成新一轮停火协议。听众朋友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西班牙将200多名台湾籍诈骗犯引渡大陆，台当局表示遗憾。针对本周五，西班牙政府决定将200多名在其境内从事电信诈骗业务的台湾人引渡大陆。本周六，台湾外交部对此提出不满并表示遗憾。而若此事件成型，这也将是近来发生的又一次台海外犯罪人士被外国政府引渡至大陆的案例。在去年12月，针对相关电信诈骗网络调查中，西班牙政府警方相继抓获了269名来自大陆和台湾人员，他们被认为涉嫌参与到了这一事件当中。根据台湾外交部公布的数字显示，这其中就有200多人持台湾护照，是台湾公民。西班牙当局在本周五宣布，政府内阁部长会议决定同意由中国大陆要求将把这些犯罪嫌疑人全部引渡回大陆进行后续司法处理的提议，而并不是根据他们各自的意愿遣返其原籍。对此，台外交部周六提出抗议，当局宣称西班牙政府的这一决定违反了涉案当事人的意愿和权利，不顾国籍管辖原则，并且有悖于欧盟国家传统上对人权的支持。分析认为，北京当局通过屡屡向外国要求将在海外犯罪的台湾人遣返回大陆，来继续向蔡英文政府施压，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使其在岛内难堪。北京方面则表示，由于该事件的大部分受害者都身处大陆，所以参与犯罪的涉案人士将根据西班牙和中国引渡和司法互助条约回归大陆进行后续处理。默克尔，西方应该与俄罗斯寻求扩大合作，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进一步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在20国集团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强调，在与圣战者威胁作斗争中，西方应该寻求与俄罗斯扩大合作，同时无需在乌克兰冲突上做过多让步。默克尔表示，我想说，25年来我们与俄罗斯还没有找到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和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我眼里，这实在令人感到遗憾。俄罗斯是欧盟的邻居，这就是为何我绝不放弃与俄罗斯达成良好关系努力的原因。尽管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对我而言，这意味着依然受到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基本条约的约束，不放弃就算时局艰难，仍寻求在与伊斯兰恐怖主义做斗争中的共识点。我相信在这一阵地上，我们确实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能够携手工作。默克尔还说，今天能够面对各位发言，这是我的一种荣幸。在这么一个我们预感并将置于巨大挑战的年度里，我们知道这还确实关系到一些事情的。我们是否还能继续共同行动，是否将会自我退却，我呼吁大家一起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样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将获得改善。谢谢。 以上是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女士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的部分内容。法广法语记者在报道中提到，默克尔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支持分裂主义反叛武装。
柏林电影节匈牙利爱情故事片《身体和灵魂》捧走金熊奖。第67届柏林电影节于周六晚上举行了颁奖典礼，匈牙利爱情故事片《身体和灵魂》获得最高奖项最佳影片金熊奖。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第67届柏林电影节于周六晚上举行了颁奖典礼，匈牙利爱情故事片《身体和灵魂》获最高奖项最佳影片金熊奖，罗马尼亚爱情故事片《安娜，我的爱》获杰出艺术成就银熊奖。当评委王全安颁发最佳剧本奖时，王全安用中文颁奖，引起人们轻快的笑声。西班牙影片《一个梦幻般的女人》获最佳剧本银熊奖。主宾国德国今年也有斩获，影片《明亮的夜晚》中扮演父亲的格奥格·弗里德里希获最佳男演员银熊奖。他在讲台上致谢词时，先把口中的口香糖挖出来贴到熊脚上，与别的获奖者感激不已的模样拉开距离。韩国影片《夜晚独自在沙滩》中扮演女主角的金明和获最佳女主角银熊奖。颁奖前，人们曾议论芬兰名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是否将捧走金熊，但这位大导演最后得到了最佳导演奖。波兰影片《动物的足迹》获鲍尔杰出视角奖，法国影片也有收获。讲述金莎莎一位歌星生活的电影《费里希特》获评委大奖银熊奖。这次颁奖没有爆出大冷门，匈牙利影片《身体和灵魂》在颁奖前就已被评为是有望得到金熊奖的影片之一。中国动画片好极了，今年只好空手而回，但能打入主竞赛单元已是巨大突破。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试射北极星导弹诱杀金正恩，中国怒火下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根据我台记者倪楠的报道，这一暂停令将从本周日生效，持续到12月31日结束。已经运抵中国海关等待检查的货箱也包括在内。中方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前不久，后者刚刚进行了北极星2号导弹试射，落入距其点约500公里的日本海内。朝鲜中央通讯社称，该国领导人金正恩更是亲自指导了导弹试射，引发自亚洲近邻和美国的一片责难。该导弹试射后的第二天便发生了其兄长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遇害案。金正男生前生活在澳门，被传得到中国政府的看重。在韩国东国大学教授高友焕看来，一件导弹试射，一件金正男遇害，两件事件都使中国政府感到愤怒，加剧了中朝邻居之间因朝鲜核问题而变得愈发不快的摩擦。高友焕认为，中国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在美国看来是一个良好信号，这也意味着中方在阻拦平壤方面很好地完成了其角色所在。周六，巴黎共和国广场反警察暴力集会和平结束。二月初，法国警察涉嫌暴力执法导致黑人青年泰奥受重伤，这一事件引发法国多个城市的抗议示威，转化成暴力打砸抢。2月18日下午，法国反种族歧视组织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举行的抗议集会有2000多人参加，在大批警察警戒下，这集会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失控，基本上以和平结束。请听我台记者肖曼的报道。
巴黎的共和国广场周六下午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法国政府允许反种族歧视、保护人权等组织和工会所发起的这一抗议警察施暴的集会，但为了避免局面失控出现暴力行为，巴黎警方出动几十辆警车围住共和国广场周围的路口，移动宪兵在不同地点检查带包的人，地铁口被关闭，警方也不允许在广场附近地区出售或者携带酒精饮料和带玻璃瓶的饮料。 下午三点左右，集会人群开始呼喊反警察的激进口号，比如我们不忘记，我们不原谅，警察无法无天，解除警察武装，打倒种族歧视，打倒国家暴力。到接近五点的时候，有几百人向警察投掷不同的物品，试图冲破警察的封锁线。警察有控制的以催泪瓦斯给予回击。集会人群在不久后逐渐散去，但仍然有13个人因为与警察暴力对抗而被抓。周六，在法国的一些中等城市也举行了同类集会。受伤的黑人青年泰奥本周四已经离开医院回家，他告诉外界自己的身体状况仍然不好，但希望抗议活动不要失控变为暴力对抗。他的家人也通过媒体传达他们相信国家司法机关会公正办案，不希望泰奥受伤事件转变为街头暴力。尽管如此，法国首都巴黎和外省的一些城市最近接连发生反警察暴力游行集会活动，演变为打砸烧的暴力事件。这使得法国各界关注反种族歧视组织18日周六在巴黎举行的这次抗议活动是否再次失控。法国极右民粹组织国民阵线领袖指责左翼社会党政府允许合法举行这类针对警察暴力的反警察集会，认为这将大大伤害国家司法工具警察的权威。
巴塞罗那16万人上街游行，呼吁西班牙政府收留难民。本周六，西班牙东北部巴塞罗那市传来消息，当地白天大约有16万民众上街，要求西班牙政府履行之前其向欧盟保证接待16000名难民的协议内容，并呼吁善待难民，为他们的困难处境发声。据悉，此次游行活动由巴塞罗那市政府和多个民间组织共同呼吁而成。作为巴塞罗那史上首位女市长的左翼政治家科洛此前曾公开呼吁市民上街，他表示希望该市市民在用加泰罗尼亚语发表的我们希望欢迎他们的口号下向西班牙政府示威，要求履行其之前曾向欧盟宣称将接待难民的承诺。当天的游行活动也得到了大批市民的参与和响应。根据巴塞罗那警方的估算，大约有超过16万民众参加了当天的游行示威，而该市常住居民则只有160多万人。这也就是说，有将近1/10的巴塞罗那居民参加了这一支持难民的活动。据了解，西班牙政府曾在2015年通过欧盟难民分配决议，同意接受16000名难民，以帮助欧洲整体度过这一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移民危机。但在过去的2年中，如同很多欧盟国家一样，西班牙政府并没有完全履行此前的承诺。到目前为止，该国仅仅接受了1100多名经过转移后的难民在其国内居住。经活动发起者加是我们也是你们的民间组织介绍，这次游行活动在穿越巴塞罗那城市主要古迹干道后于该市地中海海滩边结束。殖民历史是反人类罪行，法总统候选人马克龙为争议发言辩解。本周，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因在阿尔及利亚访问拉票时接受当地采访表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其言论引起了在国内对法国殖民历史的热议，以及来自其竞争对手和右翼派别的强烈批评。重回法国本土的马克龙也于周六的竞选集会上引用了戴高乐总统关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名言，我理解你们，为自己的争议言论向各方做出辩解。马克龙作为总统候选人出访阿尔及利亚，在接受当地电视采访时说道，这段历史是真正野蛮的过去，法国曾犯下了反人类罪行，而我们法国必须对这段历史抱有歉意。不具争议迪拜特朗普高尔夫俱乐部正式开张。众所周知，一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不仅热衷于高尔夫运动，其名下的商业帝国也一直在全球从事着特朗普品牌的高尔夫球场开发活动。本周六，位于阿联酋迪拜的最新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也正式剪彩开张。听众朋友们，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香曼为您带来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朝鲜导弹试射和金正男被杀，这两个接踵而来的事件似乎真的刺激了中国。2月18日星期六，中国商务部宣布，中国将暂时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表明北京对朝鲜金正恩政权的不满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程度。据报道，这一暂停令将从本周日生效，维持到12月31日。已经运抵海关等待检查的货箱也包含在内，这使得朝鲜煤炭失去重要外汇途径，遭受严重打击。这正是北京方面意图所在。本周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时，曾经呼吁中方尽一切力量让朝鲜这个邻居冷静下来。朝鲜导弹试射和被怀疑谋害金正男这两个举动，哪个更让北京激怒呢？如果有的话，大概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因为朝鲜导弹试射是做给特朗普和日本、韩国看的，且远不是第一次。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也不是第一次，每次北京的态度都有些与众不同，令人怀疑真的会给朝鲜施加压力，就连最近这次也是一样。而在导弹试射后的第二天，便发生了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遇害一案。金正男生前生活在澳门和中国大陆，据说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谋害金正男的人是谁？尽管很难得到最终的证明，但所有的怀疑都指向了金正恩。北京比任何方面都更了解朝鲜金家政权三代人的底细，熟知这个独裁者家族的秘密，一直试图在其中保持某种平衡的北京方面，这次受到金正恩的羞辱和刺激后，终于以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的方式来表示愤怒。彭博新闻社认为，中国越来越难以牵制朝鲜，中国寻求与麻烦不断的邻国改善关系，但却遭遇双重的挫折。比起朝鲜试射导弹，金正男被杀更加有损中国的权威。据说中国驻朝鲜大使上个月被70多位朝鲜高级官员举办了春节招待会。据中国媒体报道，大使的嘉宾们称赞了鲜血凝成的朝中友谊。仅仅三周后的上周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命令朝日本方向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火箭，随后是金正男本周一在马来西亚遇袭身亡。各方普遍猜测，朝鲜领导人下令杀害了自己的同父异母长兄，并使得北京这个平壤的支持者和盟友处于更加艰难的境地。北京提供了朝鲜所需要的大多数粮食和燃料。尽管如此，金正恩2011年掌权后一年，习近平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但两人从未见面。彭博新闻社文章援引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副编审的评论员郑玉文的话说，金正恩一直在测试中国的忍耐力，如果北京方面不想看到金氏政权的彻底崩溃，他将希望朝鲜方面换掉金正恩。这就是为什么金正恩日益顾忌他的同父异母兄长。2013年金正恩杀害其姑父张承泽之后，中朝的高层对话便终止了。张承泽倡导朝鲜推行中国式的经济改革，向来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桥梁。彭博新闻社文章还援引曾任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办公室主任的研究员杨希宇指出，中国难以完全放弃朝鲜，朝鲜具有缓冲美军威胁的地缘政治作用，微妙的双边关系使得中国要遏制朝鲜变得更加困难。北京不愿见到金正男遇害，但他不会做过度的反应。2月16日是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冥诞75周年纪念日，但韩国媒体注意到朝鲜的二把手崔龙海罕见缺席这个活动。韩国方面通过获得的情报分析，崔龙海可能正在秘密访华，期间恰遇金正男遇害等突发事件，因此被困在中国。 关于四天前发生的谋害金正男的案情，最新消息显示，马来西亚警方捉到了第四名嫌犯，现年47岁，被捕时持有朝鲜护照。警方目前正在确认他是否就是主导暗杀金正男行动的主谋兼间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题目是导弹试射加谋害金正男，北京是否真的受了刺激？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重播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法国总统大选，维加罗报刊登对法国右翼总统候选人菲庸专访，解放报报道因担忧黑客干预法国总统大选，法国政府采取特别措施保证总统大选安全。另外，费加罗报关注因涉嫌总统亲信门案而被逮捕的韩国三星集团继承人。费加罗报头版刊登法国右派总统候选人菲庸拒服照片，评论指出，菲庸表示即使受到司法追查也不会放弃总统大选，而且菲庸强调，我是法国总统候选人，我要把总统竞选进行到底，而且要取胜。费加罗报的内页刊登菲庸专访，他对法国内政安全陈述自己的竞选主张。另外，菲庸批评竞选对手马克龙在出访摩洛哥时有关反人类罪的言论。另外，菲庸呼吁右派支持自己的总统竞选，在巴黎的菲庸总统竞选班子丝毫也不放弃，他们知道距离4月23日法国总统竞选首轮投票还剩下的准确天数。一些法国右派内部党内大佬也认为，在法国总统大选投票前，几位总统候选人最后的辩论将起到决定的作用。左派解放报同样关注法国总统大选，头版刊登黑底类似网络攻击照片，评论写道，法国总统大选和网络安全同时紧张展开。文章写道，来自东部的黑客和来自西部的窃听笼罩着法国总统大选，法国政府和不同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担忧网络黑客的攻击和窃听干预法国总统大选，法国开始警惕俄罗斯是否通过网络操纵法国民主选举。现在法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网络黑客攻击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法国政府和不同候选人已经开始采取特别的措施，试图保证总统大选安全。法国左翼总统候选人阿蒙团队表示，与此前历届总统大选不同，现在俄罗斯是否通过网络黑客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争议让人警惕。那么俄罗斯是否试图干预法国总统大选呢？解放报指出，对此法国情报部门相当谨慎。一位匿名的官员表示，俄罗斯间谍试图在法国重演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把戏。文章还引述了2月8日出版的《榜鸭报》的爆料，指出俄罗斯黑客出手帮助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彭。另外，本周三法国外长艾罗在议会上也直接点名俄罗斯，指出法国要警惕，采取相应的网络安全措施。另外，费加罗报经济版报道，因涉嫌韩国总统亲信门丑闻事件，韩国最大的电子产品企业三星继承人副会长李在镕被捕，他被指控行贿及伪证罪等五项罪名。文章指出，这位三星创始人的孙子李在镕身世显赫，即使被逮捕，他的待遇也与普通囚犯不同。他在监狱中有自己的办公室和电视。亚洲第四经济强国韩国现在正面临选择未来的经济走向，同时还要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和技术进步加快的挑战。因此，如三星继承人李在镕的倒台也引起韩国社会的极大震动。大家知道，三星一家集团就占韩国出口的 20%。 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前处长杨苏蒂最近在华府公开提到，美国在台协会在台北内湖的新馆区今年就会落成启用，届时美国政府将派遣海军陆战队守卫，这件事引起广泛注意。杨苏蒂是怎么说的呢？
是杨苏蒂他是在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面提到这件事。他说他在处长任内曾经大力推动新建台北内湖新馆区的计划，而未来美国将会派遣陆战队负责美国在台协会在内湖这个新办公地点呢的一个安全维护。他说这是美国对台湾朋友的承诺，具象征性的一个表示。那另外他还具体的提到说，设计 AIT 新办公大楼的时候啊， AIT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啊，那个时候就希望能够打造非常好的陆战队之家。这个不只是美国派驻在台湾的人员应该得到的对待，走遍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外交馆舍院落也都有这么一个设施。那这个所谓陆战队之家是什么呢？那就是当地工作人员的一个社交中心。他说未来台北也会有。
我们都知道早期美军曾经驻扎在台湾，但美国和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之后，美军已经撤出台湾。如果未来美军再度进驻，势必十分敏感。台湾官方对这件事有什么回应呢？
没错，杨苏蒂的说法一度就引发了外界对台美关系的一个解读啊。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只是低调地说尊重美方在相关事务上的安排，没有进一步的评论。那台湾的外交部长李大为则是说，依据国际相关的法律啊，美国有权利在新馆舍配置相关人员。那未来 AIT 新馆内部安全人力的配置，美国政府会决定，那中华民国政府会尽力的协助。不过台湾外交部里面有些官员就私下提到，这个杨苏蒂他是外交官出身，通常这样的人都很谨慎，他居然会主动的提陆战队的事，台湾的外交部其实有点惊讶。另外就是台湾驻美国的代表高硕泰，他就认为说，其实呢就是为了安全，只是一个保全的需求，不需要过度的解读。
听起来台湾官方显得很谨慎，执政的民进党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吗？
是，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罗志政，他就公开的提到说，如果美国有这么个决定的话，这象征跟实质的意义都很重大。因为这显示出长期稳固跟成长中的台美关系，某个角度来讲是台美关系的提升。那不过这话呢显然是一番官话。另外一位曾经担任台湾驻美代表的职业外交官沈履循，他的看法就比较中肯。他认为除非美国派驻穿军服的陆战队驻守 AIT 的新馆，以及台湾驻美代表处的宪兵也穿上制服，这样的话才真正的具有象征意义。他说 AIT 原本就派驻有上校层级的军官，如果把陆战队进驻 AIT 当作台美关系的一个进展，那可以说是把自己给看小了。
到目前为止，美国官方有没有具体的说法呢？
是，美国的官方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节制。 AIT 的发言人尤诗雅说，美国在台协会的内湖新馆展现美国现在到未来都会持续深化对台湾的承诺，但是他也说我们无法公开讨论维安的细节啊。那在杨苏蒂之后呢，也曾经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司徒文，他说他在2009年到2012年担任处长的时候也曾经处理过这件事，台湾的政府也有相当的理解。但是他听到他以前的同事在美国公布了这件事啊，让他有点吃惊，因为呢这可能会激怒某些人，一般这种事情都不会公开说的。他还特别强调说，驻军的说法可能是一种误解，他认为应该就是由陆战队担任卫兵。他特别提到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这种驻外防卫的规模通常是6-7个人或者是12个人、15个人，比较大的外馆最多到25个人，这是依据美国的法律办理的。那根据他记忆所及呢，未来驻防台湾的这个防卫人力大概是介于10个人到15个人之间。 那至于这些卫兵是不是会穿军装，他说他不确定，但是也许是在办公大楼里面穿，在外头不会穿。
两岸学者对这件事儿有什么看法呢？
这件事还真是非常的震撼了，讨论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院长刘国生，他就认为说，如果是正式的派军队，那就是一件大事情，会造成大的动荡。他强调大陆对这件事一定会坚决的反对，并且会采取反制措施。如果真的是驻军，他认为中美建交的三前提将会破碎，台湾将会万劫不复。那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一新，他在台湾的媒体发表了一篇专文，里面提到说，美国在全球各国的大使馆里面派遣陆战队驻守，这个属于一种标准作业。那现在美方决定派遣陆战队驻守在 AIT 新的大楼，并且在新的大楼里面打造一个陆战队之家作为社交中心，这显示华府今后会一视同仁的对待台湾，而且呢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内涵。那其次，他也提到一个观点，就是除了安全维护以外啊，美国驻守在所有国家大使馆的陆战队也担负起反恐的任务。一个多礼拜前，特朗普总统曾经要求五角大厦提出攻打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作战计划。那之前，奥巴马总统也曾经公开的称呼台湾是反恐盟国。所以呢，特朗普未来是否会要求台湾在全球的反恐战争里面做出更多的贡献？他认为这值得台湾要进一步的了解。我想总而言之，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的单纯，台湾恐怕要步步为营，谨慎因应。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法布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西班牙要将犯罪台湾人引渡中国，台湾当局表示抗议。默克尔，西方应该与俄罗斯寻求扩大合作。柏林电影节，匈牙利爱情故事片《身体和灵魂》捧走金熊。试射北极星导弹又杀金正男，中国怒火下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周六巴黎共和国广场反警察暴力集会和平结束。巴塞罗那160,000人上街游行呼吁政府收纳难民。法国殖民历史犯下反人类罪行，马克龙为争议发言自我辩护。不具争议，迪拜特朗普高尔夫球俱乐部正式开张。乌克兰亲俄武装与政府军达成新一轮停火协议。听众朋友，接下来首先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栏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马来西亚建国60周年，740万华人扮演关键角色。马来西亚建国60周年，从农业社会进化到工业社会与服务型经济社会， GDP 从60年的19亿美元跃升至2016年的2700亿美元，而人均 GDP 也从235美元增加到8400美元。其中占人口约1/4，总数740万的华人扮演了关键角色，但也面对人口比例下降的局面。马来西亚未来应着重在发明与创意生产，以达至真正的先进国。要达到此目标，需要解决人才问题，并解放公务员与民众的思维。
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情况怎么样？
马来西亚在60年前独立时，华人占人口的3/7，但到现在已跌至2/3。华人在马国从主要民族变成少数民族，华人生育率低，移民外国者比较多，加上外来移民增加，都导致华人比例下降。有评论员认为，如果华人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令人担心国家的权力将会由单一种族控制，影响少数民族的权益，导致马国变成一个单一族群的社会。但也有学者表示，人口比例降低不代表族群地位会下降，一个族群地位能否获得保障，关键在于这个国家制度是否公正、透明、廉洁和公平。
马来西亚华人相当重视教育，华人教育在马国的情况怎么样呢？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虽然面对打压，但在华社的坚持努力下，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目前马国共有1297所华文小学、61所华文独立中学以及3所民办的华文大学学院，这是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斗争成果。华校生的优异表现也吸引不少马国非华裔学生入读华文小学。
独立60年之后，马来西亚面对哪些挑战呢？
马来西亚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课题的挑战。学者孙和生指出，50年代国家出生、社会待见、非马来人的公民权与语文课题最为突出，60年代则是语文最突出，70年代之后经济、文化、语文议题都同样突出，而进入80年代后，伊斯兰教课题最为突出。经济学者李新玉则认为，宗教极端思维是马国当前最大的挑战，人口老化也将为马国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报道，缅甸政府军日前出动4架战机和猛烈炮火，攻击缅北与中国接壤的果敢地区，事先知会了中国。中国解放军数架军机升空作出警戒，果敢军瓦解了缅军攻势，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好吧，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法布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为您带来的中华世界专题栏目。
各位听众，今年过农历新年，就在大家互相道贺恭喜发财的时间，大家都忙着换新钞包红包的时候，台湾民进党立委高志鹏却主张把台湾的新台币上印的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肖像去掉重新设计，台湾在野党则批评民进党在意识形态上搞去蒋化的小动作，台湾现在应该要拼经济而非拼政治，民进党政府应该要想办法增加新台币本身的价值，双方你来我往的唇枪舌战的激辩反驳。本次中华世界专题节目邀请到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介绍台湾各方面对于这项主张的反应。东豪您好。
你好，大家好。
啊，东豪，这个民进党的立委高志鹏在大过年的搅乱一池春水啊，提出这个新的这个新台币运动啊，你认为这真的是一种转型正义的做法吗？还是如同反对党指责的这种废孙中山国父的遗像、去蒋化等等，是要把国民党这个所谓的外来政权完全的消灭呢？
我讲哈。这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高志鹏所提出来的，希望在台湾的这新台币纸钞上面哈，有关于蒋介石跟孙中山的这个肖像能够换掉。那这个事情呢，当然就是会挑起台湾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民进党现在的主席也是台湾现在的总统蔡英文，对这个事情是冷处理啊，对冷处理。那一般来讲，对这个事情来讲，可能会对台湾里面最极端的台独主义者会有一个鼓舞作用，可是对一般的人来讲，甚至是民进党的一些支持者讲，这个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共鸣。
嗯，
也就这个议题啊，高志鹏这个议题丢出来，事实上是为他的个人的政治前途啊，在做一个操作。那但是一般来讲，无论在民进党内或者是民进党支持者的圈子里面呢，这个事情事实上是被冷处理掉了。
嗯，
但是这个事情哈，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嗯，
就是台湾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哈，早晚会面临到是不是需要把蒋介石放在那个钞票上面的问题。因为两蒋哈，那么讲，由于是蒋介石的部分，在台湾有很大的争议哈。那他需不需要放在纸币上作为一个纪念？未来一定 会被讨论的，可是它不会是现在。对于此时此刻的蔡英文政府来讲，这个不是它的优先顺位。蔡英文在今年上半年要处理其他更复杂的问题，所以高志鹏的这个主张呢，大概是对他个人也许有些作用。那为什么呢？因为高志鹏目前这个立委啊，他目前面临的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他在大概十年前呢、他因为涉及到了一个贪污案件被判有罪，目前这个官司这个还在法院还进行审理，但是他随时都有可能判决定谳而需要入狱服刑。第二个呢，是他目前来讲又希望争取这个2018年呢、台湾新北市啊，也就原来台北县的这个市长的这个民进党党内初选。那他对他来讲，这个也是会是一个造势的作用。也就是说，高志鹏个人提出来的去讲话的这个问题，台湾这个新台币纸钞去讲话的这个事情，事实上他只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产生作用，他并没有形成民进党内部一个广泛的共识。更简单来讲，民进党内的人其实事实上对这个事情呢、知道时间还不到，这个事情在台湾社会早晚会被讨论，但是不是这个时候，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大家就不多谈。那当然对在野的国民党来讲，他一定会抓住这个事情去攻击或者是批评民进党政府在搞去讲话、搞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是也因为只是一个高志鹏个人的行为啊，所以这个事情很快的就被冲淡了。那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在就蔡英文来讲哈，则凸显了他一个困境。蔡英文自从去年5月20号就职以来，他事实上的处境像是一个三明治一样哈。这三明治的两端，一边呢是来自于国民党，我们或者说来自于中共的压力，也就是中共一再诉求的一个中国，或者是国民党的说法是9个共识。这是一个压力。那另外一个压力呢，是来自于台湾内部有一批这个激进的台独主义者，或者他的这一类的信仰台独的选民，他们希望蔡英文能够赶快做一些台独的动作。那可是很清楚，你看到蔡英文这两个都不采取，所以呢，他就像一个夹心饼干，或者像个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中间。那这个对蔡英文来讲是一个考验。那高志鹏的这个事情呢，可以说他点了一把火，但是这把火呢，在蔡英文跟民进党其他的领导人里面，很快的就把他冷处理，给他熄灭掉了。麻烦的是说，这次你可以把高志鹏的事情冷处理，可是未来是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这样冷处理呢？就是对蔡英文来讲，它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考验。
那么您刚才说这个高志鹏提起这个，是因为他以前有这个入狱判刑的这个案子在，那可以帮助他不入狱服刑吗？
我的意思是说，像高志鹏，因为他自己本身因为有案在身，正在审理正在法院审理。那一方面呢，他又希望在新北市市长初选里面，在民进党里面有一个角色，所以呢，台湾政治人物会喜欢做这种议题式的操作。那对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来讲，操作台独议题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立法委员，他操作台独议题，对他来讲很容易加分。那这个就是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呢，它事实上都有类似的问题啊。像国民党面临的是统一的问题，操作统一的议题。那民进党里面呢，有一部分的民意代表，他喜欢操作是台独的议题。其实两者都是一种很民粹式的一个操作方式。但是台湾社会到目前为止来讲，其实对这两个主张大概都还没有取得绝对共识或者说在时间点上面来讲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但是呢，他们会对政治的现实面会产生冲击，或者很容易就擦枪走火，所以这种操作呢，通常它有一点危险。那这种危险呢，可是对个别的政治人物来讲，对高志鹏个人来讲，他不一定有什么损失所以这个也就是蔡英文当跟整个民进党，当他从在野党在去年520取得执政之后呢，他就会形成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因为台独确实是民进党过去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可是民进党并没有准备在这个时间点就去推动台独。那高志鹏这样的做法会让民进党的处境变得格外尴尬甚至会有一些一部分他的支持者会觉得这个蔡英文政府不够积极，从而影响到蔡英文的声望。那这个对蔡英文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很尴尬的状况。而这种尴尬呢，这种处境呢，又是由他自己同党的这个同志，也就是他的立法委员来发动，就格外显得有些讽刺，
像猪一样的队友
是，可是对高志鹏来讲，个人并不会有损失。这就是台湾政治里面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样子立法委员他提出这样的主张，对他来讲完全没有损失，但是对于已经在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来讲，就会陷入到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所以民进党这次内部来讲非常有趣，非常有默契的，他们甚至他们的冷处理是怎么样，是根本就不谈这个事情， 就是把高士鹏个人的这个说法当作是他个人的一个说法，然后完全不谈，不谈呢就不呼应啊，尽快的让他消，把这个议题啊从台湾的这个电视或者媒体上面消失掉。
嗯嗯嗯。
那目前来讲，这一次的处理还算有效。
嗯。
但是去讲话这个问题，对民进来讲，我们已经不能说他像出麻疹一样哈，因为他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发作，每隔一段时间就发作，他有点像感冒。但是呢，如果他的体质不好的时候呢，这个感冒呢就会变得严重。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一次高志鹏个人这次这个行为啊，还可以得到控制。
嗯，
我们现在观察的是说，那未来如果再来呢，或者是说下一次不是只有一个高志鹏啊，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讲，其实台湾的新台币上面是不是要放蒋介石？
嗯，
是不是要放孙中山？甚至台湾的这个硬币啊，有蒋经国的铜像肖像，那这都是一种纪念。
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反对蒋经国，这正是我要问的问题。如果说不放这个孙中山，不放这个蒋介石，要换谁比较合适呢？
所以这个就会有很多争议。所以高志鹏他聪明也聪明在这个地方，他并不说他要放谁上去，他只是说他要修改一个法律，对于这个新台币或者这上面的肖像设立一个委员会，扩大参与。他说扩大民意的参与，那他并没有具体去主张你要放什么，这个也就是高志鹏聪明的地方。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说这个议题啊，你是明明知道你后面牵涉的是统独，后面牵涉的是意识形态，
嗯，
可是他对高志鹏来讲完全不会有副作用，因为他并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哈。他只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取得一部分的支持就可以了。
嗯，他想要参加那个新北市的那个初选那个议员，
他不一定要参加啊，甚至他不一定要，他就是在媒体在台湾的舆论上面取得了一个话语权，取得了一个角色啊，没有缺席。那这个对他来讲就是得分，可是对于执政的民进党来讲，这个却不会得分。
嗯
啊，民进党现在最积极、最迫切需要处理的是台湾非常多的财政问题。从年金啊到很多东西，这些问题其实对蔡英文来讲，都会未来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甚至如果那么讲，在国民党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就是因为像年金的问题没有处理好，甚至导致他的政权啊，他是痛失政权。那对于民进来讲，这个问题会更麻烦。但是意识形态也好，或者去讲话的问题也好。对民进党很多政治人物来讲，它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一个政治操作，而只要他抛出这个议题，他就会获得一个基本的支持，但是他呢却不需要花太多的成本，甚至政治上的副作用也不是由他们所承担，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上非常吊诡的一个现象。
但是民进党也是认为这是一种转型正义啊。
对，但是这个转型正义你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现在执政的当局来讲，他很清楚，他知道现在不能碰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呢，他们完全不碰，因为他们只要做任何反应啊，只要做任何反应，就会让这个事件正式点火起来。一旦点了火啊，对民进党来讲，或对蔡英文来讲，就会难以收拾。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讲说，这一次他们是用忍处理啊，这次过关，这次因为只有一个高志鹏。但是如果未来他遇到的是一个比较团体性的一个动作的时候，那个才是一个很严苛的考验。
好，那我们就谈到这里。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本台邀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介绍台湾各方对于民进党立委主张把台湾新台币上面印的钞票上面印的孙中山及蒋介石的肖像去掉。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Philip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Paris, c'est une excellente ville pour un étudiant.J'ai remarqué sur les cafés, il y a des terrasses où les chaises sont orientées vers le public. Donc je me demande pourquoi. c'est peut-être voir le monde qui passe devant nous. C'est un peu romantique.
Paris Mel 是尼泊尔留学生，迷恋巴黎露天咖啡座。我们此刻就坐在孔特斯卡普广场旁一家酒吧的露天咖啡座里。巴黑马勒很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座椅全都朝向行人。Pardon, monsieur?
Bonsoir.
Bonsoir.
Bonsoir. Je vous fais plaisir.
Paris Mal, qu'est-ce que tu veux boire?
En fait, j'ai entendu parler qu'il y a des boissons à base de sirop. Alors,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onner des exemples?
Comme un pastis. C'est une liqueur d'anis.
OK.
Mais vous pouvez le présenter avec un petit peu de sirop de grenadine, ce qui fait une petite tomate.
OK.
Une mauresque, ou un petit perroquet. Ou une...
okay.
Tout ça, c'est, en fait, c'est un pastis, mais avec un petit sirop.
他们的名称好有意思 une mauresque, une tomate, un perroquet, 一杯鹦鹉太逗了其实这些都是用茴香酒和不同种类的糖浆勾兑出来的
Vous avez quelque chose à base de bière, peut-être?
Une bière, un picon bière. Picon bière, c'est une très vieille boisson, en fait. Le picon, c'est une liqueur.
Okay.
Ça augmente le taux d'alcool.Mais vous avez un goût extrêmement particulier qui est un goût très amer en fait. Nous,
okay.
on l'appelle la bière amère.
当然，用啤酒和糖浆也能勾兑鸡尾酒。Monaco 就是用啤酒加红石榴糖浆勾兑的。Bigon 就是用啤酒和利口酒勾兑的。利口酒使啤酒的味道更苦了。Plus amer.
Moi, je vais commander une mauresque, s'il vous plaît.
Une mauresque?
Oui.
Ok. Un petit bigon, une mauresque?Allez, c'est parti.
Merci.
Merci.
我们点了一杯 Mauresque, 一杯 Bigon, 感觉好像有点冒险了。
Alors voilà, un petit picon, une tomate, un peu d'eau, et voilà.
Ça a une belle couleur.
La tomate, c'est pas mal.
Bon, excellent.
Merci.
这杯拉多玛特色泽鲜红，的确很美。不过，我想服务员大概是搞错了。我们刚才点的是一杯 Mauresque。算了，下次再品尝 Mauresque。
C'est bien,
c'est pas mal.
Ouais, c'est bon.
C'est assez amer.
Ok, c'est fort. Bon, en fait, par exemple, est-ce qu'il y a des boissons préférées des Français qui sont vraiment très...
Bien sûr. Nous, on a plus tendance à boire du vin, du kir, du pastis. Les femmes boivent beaucoup de blanc.Un bon vin blanc sucré ou un peu sec,
okay.
c'est plus une boisson féminine. Les hommes ont tendance à boire du rouge,、
okay.
un bon verre de petit vin rouge.
一般来说，法国人更习惯给自己点一杯葡萄酒，女性点白葡萄酒，男性点红酒。
Et donc, est-ce que ça dépend de la saison aussi?
En hiver, il y a beaucoup de chocolat, café, de thé, de vin chaud.Sur l'été, on va servir un petit peu plus de boissons anisées comme le pastis ou le vin rosé.
每个季节有适合每个季节的饮料。冬季人们选择喝热饮 du chocolat chaud, du thé, du café. 夏季人们选择玫瑰红葡萄酒或茴香酒如 pastis.
Est-ce que le prix pour une boisson est c'est le même dans une terrasse?
Alors non, le prix n'est pas le même. Dans une brasserie, au bar en tant que tel, vous n'avez pas le serveur.Le barman va vous servir directement votre boisson. Et puis, il est de coutume et de tradition qu'au bar, les choses soient moins chères.
Okay.
Et secondo, vous n'êtes pas assis.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vous asseyez quelque part, c'est un petit peu plus cher.
Okay.
Et en général, même, il y a trois prix différents. Vous avez le prix du bar, le prix de la salle et le prix de la terrasse.
巴黎酒吧咖啡馆有三种收费标准，最低的是吧台价 au comptoir。你站在吧台前消费，可以省下服务费。一旦你在室内入座，就是室内价 en salle， 就要付服务费。再有就是露天座，收费是最贵的。
On est dans une terrasse.
Oui.
Et je trouve assez intéressant, l'orientation des chaises, par exemple, qui sont orientées vers le public. C'est quelque chose qui n'est pas très commun dans d'autres pays.
Oui, effectivement.、Ouais. C'est que la terrasse est faite pour observer les gens.
OK.
La terrasse, la plupart du temps, vous vous asseyez pour boire un coup avec vos amis et puis regarder les gens passer devant vous. La terrasse, c'est un vrai moment qu'on passe ensemble.
C'est marrant.
On est très voyeurs, en fait.
OK.
Ah, 法国人也有偷窥的习惯。用服务员的话说，那叫观察 observe. 他说，露天咖啡座就是用来方便顾客观察行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座椅都朝向大街。
Et puis une question très pratique aussi. Plus vous rangez votre terrasse, plus elle est pratique à travailler.
当然，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 那就是把椅子整齐排列好，就能节省空间，这样就可以接待更多顾客，赚更多钱啊。
Écoutez, merci d'avoir répondu à mes questions. Ça m'a aidé à mieux comprendre la culture française. Merci beaucoup.
Je vous en prie.
真是太惬意了。咱们再多待会儿，就像那些地道的巴黎人，咱也是来约会的。On a un rendez-vous。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西班牙要将犯罪台湾人引渡中国，台湾当局表示抗议。默克尔，西方应该与俄罗斯寻求扩大合作。柏林电影节，匈牙利爱情故事片《身体和灵魂》捧走金熊。试射北极星导弹有杀金正男，北京怒火下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周六巴黎共和国广场反警察暴力集会和平结束，巴塞罗那160,000人上街游行，呼吁政府收留难民。法国殖民历史犯下反人类罪行，马克龙为争议发言自我辩解。不惧争议，迪拜特朗普高尔夫俱乐部正式开张。乌克兰亲俄武装与政府军达成新一轮停火协议。听众朋友，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Mademoiselle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Zaza Funier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Des yeux de grands yeux noirs, des yeux de femme, qui raconte à eux tout seul déjà tout le drame de ces soirs où les boîtes ferment, qui laissent un cœur qu'il faut traîner jusque chez soi, son pauvre cœur. Il a des mains un peu trop grandes, un peu trop fortes, qui lui font dire parfois qu'il voudrait être morte. Quand il a trop fumé, trop bu et trop chanté, de ces nuits où il n'arrivait pas à rentrer. Il se maquille pour ressembler à une fille. Il met du sang bon et des chaussures à talons et des fleurs dans son chignon. Il se maquille pour ressembler à une fille. Il est très belle, ça fait appeler mademoiselle. Elle est très seule mais n'est jamais triste en public. Une vraie femme doit savoir rester pudique. Et quand elle rit un peu trop fort, un peu trop faux, c'est pour ne pas répondre aux questions des badauds. Elle aurait voulu avoir son petit commerce, son petit machin sans prétention, sa petite adresse. Elle y aurait vendu des dessous en dentelle pour de vraies fesses, de vrais seins, de vraies femelles. Il se maquille pour ressembler à une fille. Il met du sang bon et des chaussures à talons et des fleurs dans son chignon. Il se maquille pour ressembler à une fille. Il est très belle, ça fait appeler mademoiselle. Sa jeunesse de famille a claqué dans le doigt. Il regarde ce corps qu'il ne reconnaît pas. On ne peut pas dire qu'il soit fraîche comme les roses. Au moins il échappera à la ménopause. Il a rêvé sa vie en film et en chanson, un brouhaha d'amant aimant plein de passion. Il y chantait des airs romantiques et charmants, et les femmes étaient jalouses de son talent. Il se maquille pour ressembler à une fille. Il met du sang bon et des chaussures à talons et des fleurs dans son chignon. Il se maquille pour ressembler à une fille. Il est très belle, fait appeler mademoiselle. Appelez mademoiselle.